主，我们今天感谢主。我刚才听到了马春姐妹的消息，那她昨天生孩子有一点点困难，很危险啊。那个时候她找我没找到，我在北卡啊，我们在那里传福音啊。今天回来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大家继续为马春来祷告，那求神来医治她。那么也看到神真的是保守她，虽然经历了水火，经历了死亡，但是神带领她走到青草地上。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昨天我们啊早上清晨起来，我们四个同工，那我们去了北卡啊，去了北卡，我们去那里去传福音啊，去布道。我们去的时候那个雨非常非常的大啊，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开的时候啊，就慢慢的有点看不到前面的路程了。是这个有苍源，有陈路斌弟兄，那还有像那谁。小严，我们四位。那我们开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知道佛罗里达有很大的暴风雨，那我们就祷告，我们求神让这个雨小一点啊。我们信心还不太大，我们说主啊，求你这个让我们能看到路就好。后来我们觉得这个祷告太信心太小，我们主啊你让天晴吧。看来我们这个信心是大了一点，因为这个天好像不可能晴，因为佛罗里达有很大的暴风雨。那么可是真的很奇妙，当我们快到北卡的时候，我们过了 Richmond 的时候，这个天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而且路上的雨也就不见了。等到北卡，我们突然发现云彩被风吹开了啊！本来我们觉得这一天没有多少人会来聚会，因为下这么大的雨啊，可能大家都在家里不会出来，但是感谢主啊，那时候雨停了，我们就赞美主。我们到那里我们就开始祷告，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啊，为了这场聚会，我们的主让雨停了，让风转了向啊。我们那两个老朋友就离开了，叫什么名字啊？那老朋友叫什么台风啊？Charles 就离我们擦肩而过。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教会准备了300个人的晚餐啊，但是没有够，结果来了600人啊。所以感谢主，最后他们又去买好几百个汉堡包，所以看来晚上不够吃。有很多人从田纳西过来，从肯塔基过来，从 Ohio 过来，所以他们知道我最近这几年不太出去，那出去一个地方，他们就非常非常珍惜这种时间。那神也是让我们在我牧养这个教会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再出去，但是这个礼拜六我们有两场的聚会啊，真的是感谢主。我们在那里，我们来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那我们四个同工搭配的也非常的好啊，陆斌有开车的恩赐啊，他开车不需要换人的啊，开5个小时不需要换人的，而且那个雨特别的大啊，要换他也不让换啊。然后那另外两位有卖录音带的恩赐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一出去的时候，神把一切的恩赐都给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按照他给我们的恩典来领受他的恩赐。所以小严这次出去很多的得着，他们两位说啊，他们说下次出去还要跟我去，无论到哪里只要开车去就一定去啊。说其实出去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看着服侍弟兄姊妹，那个教会给我很大的启发。那个教会是一个20年前的查经班，那么后来他们在这个三个大学，有 Duke 还有两个北卡的大学，这三个大学中间叫三角区，那是一个高科技的走廊啊，在那里这个教会最近2-3年发展非常的快，他们现在已经600个会众加啊，有400个大人200个孩子，他们凭着信心在去年建成了一个新的教堂啊，这个教堂花了300万美金，8个acre的土地。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在四处各地。那内部带的时候，他们会有20多个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培训。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的第6章。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年的信息主要讲马太福音。那今年不一定能讲得完，但是我尽量挑重要的讲。大家回去有时间还要把马太福音多读几遍。那么当牧师在讲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就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第6章的第33节到34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需用的一切的东西他都会加给我们啊，他都会加给我们。 这首歌就来自于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33节到第34节。这段经文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这三个星期我们都集中在讲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关于忧虑的问题，关于这个时代的疾病，关于基督徒最大的仇敌啊，就是忧虑。撒旦告诉你，你的前途不确定啊，你的前途不确定。撒旦告诉你说，神不是那样爱你，有的时候神会掩面不看你的。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常常的忧虑，我们怀疑神的信实，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说，主啊，这个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你的爱还继续存在吗？你还继续的爱我吗？我们很多基督徒会发生这样的疑问。当我们的工作失去了，当我们的家庭发生了问题，当我们的儿女不听话，当我们的同事的关系、老板的关系变得紧张，甚至当我们的家庭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怀疑神的信实和存在。甚至我们疾病的时候，很多人得病的时候第一个抱怨的不是自己，是上帝。甚至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当他们得了病，他们都会抱怨上帝，上帝为什么这个疾病是我得了啊？尤其得癌症，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很奇妙的，那么我记得我在台北的时候，那是我住院，我那是啊在换肾，我在准备换肾。我到台湾，我住在台湾的荣民总院。我们这里有没有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举下手？啊，有一位、两位啊，杨老师啊，两位、三位啊，还有黄姐妹。那么台湾有个荣民总院，是台湾最大的医院，啊，也是最好的医院。这个医院有2800个病床，啊，在东南亚第一位。所以我在那里，我住在6楼的4号。大家知道这个有个中正楼6楼4号，台湾人是不住4号病房的。啊，因为四好像它的谐音是死的意思，进了4号病房的人是不会出来的啊，那所以我今天就是很少的从4号病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信了主叫出死怎么样入生啊，感谢主。我记得我在那个病房住院的时候，有一天我的病房来了一个病友，这个病友80多岁了，他也不太怕，因为没有病床啊，那个医院是经常很挤的，没有病床，所以他就住在我的旁边加了一个床。然后我那个时候是被隔离的，我用塑料把我隔离开，因为我那时候高烧不能够见人的。那我就每天从塑料布里观察这个老人家，蛮有意思的啊。这个老人家他也观察我啊，我们两个都属于活不多久的人。那个时候那他呢，他2天洗一次肾，他洗完肾就很清醒啊，他就很高兴，又吃水果啊，又说话。但是他最重要的，每次洗完肾他就祷告啊，他的祷告很有意思啊，每次他就祷告，他也为我祷告，为他祷告。后来慢慢的，我的高烧结束了，我们俩就祷告越来越多。我发现他每天为我祷告的时候，他祷告一件什么事呢？他求神让我成为一个传道人。哎，我说你为什么老做这样的祷告呢？他说这是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呼召。哎，我说那你怎么不去做传道人呢？他说我现在晚了。我80岁了，来不及了。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神有次呼召过我，可是那时候我是个船长，又刚刚的结婚，一帆风顺，我不愿意改变生活的轨道，所以现在我快要见主面了，一切都过去了。我在想，如果我见到主的时候，主如果问我，那是我呼召了你，你为什么没有跟随我，我不知道我怎么去回答他。一个80岁的老人讲了这番话。我那时是一个刚刚信主的人，信心也不是很强，更没有想过成为传道人。谁一说让我成为传道人，我就说你怎么不去呢？啊，这个老人家，我想我不会对他这样说了。我听到他讲的话，我就感觉到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很重要，葛培里的岳父。葛培里岳父说，只有那些准备好面对死亡的人才能真正准备好生存。一个人如果他觉得他今天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定最懂得主的旨意，是不是？我们想， 为什么有的时候神呼召我们，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很长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们需要自己去打算。有很多人甚至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很愚蠢，你为什么不晚一点信主呢？我有很多的朋友很聪明，很聪明，他们聪明到一个程度说，等我这一辈子过得差不多了啊，吃喝玩乐也差不多了，等到快死的时候我再信主照样上天堂。这种人很会算计啊，可是这种人常常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他死，他没有计算好，他觉得他生命还很长的时候，在30岁的时候或者40岁的时候，他觉得我还长，还40年，不一定啊。就像那个财主，有一天有一个很聪明的财主，哇，他积累了很多的财富，他要盖一个更大的仓库，他说哇，这个仓库你看我积累这么多的粮食，我从此就可以吃喝玩乐。但是那天神对他说，我今天晚上就收取你的灵魂。愚蠢的人呢，我们常常是愚蠢的人，愚蠢的人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所以那天我看到那个老人，我想到摩西在诗篇90篇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摩西说我们的一生的年岁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何其的短暂。就像那草，我们上次讲到野地里的草，野地里的百合花，春天发芽，秋天枯干，生命就没有了。我们的人生70岁80岁，当我们到80岁那一年，当我们回首往事，真的就觉得一声叹息而已，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今天觉得我们还有时间，很多的年轻人呢，不懂得怎么用时间来亲近主，不懂得人生最根本的意义，他觉得他好有钱，因为他年轻。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时光过得太长太慢，小的时候恨不得赶紧长大，有一天娶媳妇儿当家做主，省着每天听爸爸妈妈唠叨，有这想法吧？年轻人，我们觉得我们的兜里揣了一大堆的铜板，我们随便的挥霍，但是有一天当你到了50岁、60岁、70岁，你一摸你的铜板只剩一两个的时候，你心开始发慌了，你不知道如何面对你的未来，你的永恒。所以有一句话说，很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奔向没有永恒的人生。我们基督徒是有永恒的，神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秘诀，这个秘诀是叫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求神的国神的义。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知道我们人生下来就求，是不是？我们求什么呢？我们求成功，我们求名利，我们求地位，我们求金钱。我们来到美国的留学生求五子登科，房子、妻子、孩子、帽子，还有什么子啊？车子啊，车子。我们觉得这五子我们都有了，我们就好像成功了。我们突然发现，这些有了五子的人不见得成功啊，不见得成功，也不见得喜乐，不见得喜乐。所以那些真正的懂得求主心意的人，这些人他们才能够活出生命的喜乐和生命的色彩。我们讲了马太福音第6章，基本第6章我们快讲完了。第6章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在这两节上，这是全节的最重要的，他告诉我们不要忧虑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就是看重神的事情超过我们自己的需要。如果你看撒母耳记上第2章第30节有这样的说法，他告诉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这一切的东西都加添给我们，加添给我们。我记得我来到美国的第一天，我去教会就唱了这首歌啊，一个美国人啊，带领我们唱这首歌，他唱得很好听，他弹吉他。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他那还拐个弯啊，我们刚才唱没拐弯啊，不同的谱子。 这些东西都会嫁给你们。哈利路哈利路亚，很好听的歌。然后他后面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很好听。我那天听着很好听，我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我说主啊，他求你的国你的意就什么都嫁给我了，这不错，我怎么想都不错，都合算。我想我去求你的国你意好了，每天来聚会来赞美你，然后我也不用工作了，你我要什么就给我了啊！尤其对我来说，我也不用上学了，也不用学语言了啊！我想求神的国，神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啊！有一天说不定科学家发明一种针，打一针就是英文，打一针就法文，那就全解决了。啊，人总是，可是圣经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很多基督徒一信主有两个毛病，一个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什么都交给主了，什么都不管了，啊，工作也不做了，反正有主嘛，啊，有主我们做什么工作，是不是？遇到问题不解决，啊，家里没有饭吃不去工作，啊，什么都不管，反正交给主就好了，因为有主嘛，对不对？我怕什么？这是一种基督徒偏激的基督徒。主让你活出你生命的光彩，那你的生命光彩是什么呢？绝不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种基督徒，就是当他信了主了，那个主是个摆设，那他做任何事情还是他是主，他没有改变过去的他的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和处事方式，还是如此。这些基督徒基本是没信主，起码他没有被圣灵充满他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神要破碎我们，让我们更像他。他让我们求他的国的意思是说，把上帝的事情摆在你生命的首位，把你的事情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你要的一切都是你生命的需要、身体的需要、外在的需要，你没有内在灵魂的需要。但是神让你调过来，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本末倒置。很遗憾，我们今天世界，我们所求的都是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我们眼睛能看到什么呢？女人求青春，求美丽，求苗条，求有钱的老公。你打开报纸，是不是如此？啊，我说这样，姐妹好像脸都通红。不是你们啊，是世界的女人啊，你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你们是神的使女，那这个不同。但如果你有刚才这种想法，你一定是不合神的心意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求美丽能美丽几年呢？50岁，人家见到一个50岁的老太太说你真美丽，我觉得这个形容不太好。她说你好慈祥，那才好，是不是？美丽不多少，苗条能苗条多少年？尤其在美国这么多高热量的食品，我们见了都想多吃一口，能苗条多久？我们追求有钱，那男人有钱不见得给你一个女人花，他也许给更多的女人花。今天我们打开报纸不都是如此吗？是不是？你求的都是你眼睛所看到的，不长久的。男人求什么呢？男人求名利，求地位，求金钱，求权力，求美女。男人求这些。当我们今天一打开报纸，一打开电视，我们看到世界真的是在堕落。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国，当我们一看到报纸所看到的现象，我们心里真的是在疼痛，在疼痛。我们的民族什么时候堕落成这个样子呢？我们在思想问题出在哪里呢？没有什么奇怪，没有耶稣基督，世界就是如此，这就是世界。不管是中国是美国都一样，都一样。所以圣经说，一个人若爱世界，爱主的心就不在他的里边。一个人如果爱世界，他眼睛看的是世界，他眼睛看不到神的国、神的义。所以我们今天追求主的国、主的义的时候，主为什么让基督徒懂得我们生命中这样一个根本的规律？他设计了你，他知道怎么样你最好，他告诉你的话你一定要听。 我昨天晚上在那儿讲那个例子，我就说我们是主所设计的，只要一部汽车，他设计我们，他给我们一个说明书，他告诉我们该加什么样的汽油，什么样的机油，我们什么时候大修一次，什么时候小修一次，什么时候换火花塞，很清楚。你说 OK， 这车是我自己的，我管你呢，设计者，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的车一定会出问题。当我们今天看到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需用的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这是你人生的说明书。他告诉你，你要按照这个说明去生活、去工作，那你一定会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你一定会长久。你的生命不仅在今天得百倍，来世还得永生。那这就是神在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中很多属灵的伟人面对过忧虑，也面对过艰难，他们是怎么走过去的呢？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约伯当他遇到这个惨痛的灾难的时候，他紧紧地抓住了主，他没有怀疑。所有的人都怀疑，包括他三个好朋友，包括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不断地抱怨他，说你这样还活着干嘛，你死了算了，那大概就这意思啊，就你还活着干嘛。但是约伯他紧紧地抓住主，他说过去我风闻有主，今天我亲眼看见他，在我们灾难的时候，在我们患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个耶利米在40多年的时间里，他换了五个王，人们把他当作疯子、幻想家，但是他承担了神给他的先知的角色，他没有因为人们怎么看他，他就这样的不去把神的话告诉这些罪恶的人。我们也看到那些原本风光的埃及王子摩西，他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但是神把他带到旷野里一牧羊就是40年，这40年他已经觉得自己笨口拙舌了，什么都不行的时候，神开始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迦南地。我们看到圣经很多很多这样的伟人。我们看到当约瑟被关到监狱里，面对着漫漫的长夜的时候，面对着那个监牢不知道如何出去的时候，他仰望神，他知道主在他身上有一个美好的带领，他有一天走过了苦难，他成了埃及的宰相。我们看到大卫当他被长期追杀亡命天涯的时候，他在诗篇中记录了他那个忧虑的情形，他忧虑忧虑忧虑，但是他也紧紧地抓住主，他是主高抹的一个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主，我们没有惧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们唯有要追求主，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是1995年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个时候我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是我去读神学。当我去走的时候，其实也蛮简单的，也没什么可以留恋的。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被神一呼召的时候，要走好多好多留恋的。我们有太大的房子，我们去读神学能不能供得起这个房子？是不是？我们有太漂亮的汽车，如果我们去读神学，这个车不太适合神学生了，哎呀，卖掉它，是不是？我们的孩子校区太好了，如果我们读神学，神呼召我们去一个荒凉的地方，在旷野里，像摩西的孩子没有学校，天天跟摩西学牧羊，我们可以吗？我们要最好的校区，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很多的世界的事情缠绕着我们，不能很好的追求主。有一天张宝华牧师在这里讲到，我听了我就流泪了，我就哭了。张宝华说他的女婿 Peter 啊，我在洛杉矶我们教会的一个会友，还有他的女儿，他们去了云南，是神呼召他们去的。在云南，在那样贫穷的地方，这两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都读了 PhD 的孩子，一个在大学里教英文，一个在大公司里 很好的工作，他们辞掉了，卖掉了洛杉矶的房子，汽车送给了人，带着孩子去了云南。他们没有再回来，他们不是去一个月玩一下看一看，美其名曰叫宣教再回来，没有。他们在那里又生了两个三个孩子，在云南，大的已经六岁了，他们去了六年。张牧师说，我的女儿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爸爸，我要去云南神呼召我，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那个地方。他说，作为牧师，作为父亲，我有些舍不得我的女儿，可是是作为牧师，我一生在亚洲做宣教士。我那时候看到女儿那个房子那么好，后面那么大的院子，我就说，女儿，爸爸要退休了，回美国，在你后院给我盖个小房，我在这里度过我的晚年吧。女儿说好啊，结果她房子卖了，我也没地儿可去了，看来我也得要留在亚洲。那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寻求主的国主的义的人。有一天到他八十岁的时候，他们面对主的时候，我想他心是坦然的，他可以坦然的去见主面。他们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这些贫穷的人。当我在读神学那段时间，真的好像进入了旷野。我们从世界，从过去一个亚当的里边进入到基督的里边，我们从世界又进入到一个属神的神学院里边，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观念有多大的冲突，多大的冲突。过去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不错，可是我们到那突然发现我们什么都不行。过去我觉得我唱歌唱得很好，我是美声，我在中国铁道部那个全国的歌咏大奖赛获过第二名，独唱男中音，我是跟随过名家的啊，学过三年。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跟那个黑龙江省歌舞团的吕洪刚教授学唱歌，他是黑龙江男高音洋派唱法第一的最好的。可是我到了神学院，我跟人家唱歌，人家说我唱得不好，不许我张嘴。我一到诗班，人说你小点声，你的声音太大，不和谐。那我说声音什么是最好呢？你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最好。我说那怎么唱歌？是不是很不同？那我过去我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智慧想法，我突然发现到那里，我的智慧不如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孩子。神在破碎我们，这个破碎有的时候是蛮痛苦的，蛮痛苦的。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很多，我们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突然发现很多的事情牧师不同意你的想法，或者弟兄姊妹不同意你的想法，你觉得很难。为什么呢？我充满了热情，神通过很多的事情让你来成长，那时候我也不懂啊。然后慢慢慢慢的就觉得这些人都是在找自己的麻烦，找自己的麻烦，就最后跟我的教授关系弄得很紧张啊。然后那教授就把我给 fire 了，就奖学金停了，没钱了，很实际的问题啊，你去了吧。最后学费都没有了。哎，我就祷告，哎，我记得没学费那天我很轻松，我说这下我可以不用求神的国神的义了，我可以按我的想法走我的人生道路。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不是我不愿意奉献啊，是你不要我啊，所以我走了，你别找我。但是我很担心，我病了四年，我跟神祷告说，主你医治我，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那主医治了我，我也奉献了，现在我要走，我想我这一走离开神学院，我可能进医院。这人有的时候啊，除了敬还要有一点畏啊，对上帝啊，我就不想进这个医院，所以我就不敢走。那我就打电话给我的那个教授，我的教授是有一个好朋友在纽泽西的一个大学做东亚系的主任，那是我做一个杂志社的总编辑，他是我的这个作者，常常的给我投稿。那当然他的稿子是很难约的了，因为他相当有名，他当年邓小平先生讲一国两制就是对他讲的，就对他一个人说的。 告诉他，告诉蒋经国，他是美国的一个著名大学的教授，他到了蒋经国告诉说蒋先啊邓先生说台湾问题可以通过一国两制来解决。那这个人你想在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历史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我打电话随便聊天，聊到奖学金，我说我没了，他没关系，到我这里来嘛。你读了多少学分？我说我要读60多个学分才能毕业。他说我这37个学分就毕业，啊，你来，我给你全额奖学金，一个月还给你1000块钱的生活费。哇，这个不错。那我想不错，我在神学院一月是100块钱生活费，除了我的学费什么的。那我好，我说那很好啊。那我说我英文不好能读吗？他没关系，我告诉你啊，5个学分中国史，5个学分日本史，5个学分印度史，然后再加点其他的，一弄就毕业了。你再写个论文，这很简单嘛。说如果你觉得钱少，没有办法，那只能给你这么多。但是你可以教书做 TA， 你教书教我们的中文学生，学中文的学生，你一定没错，没问题。他们学的内容都是你广场上写的内容，不是绝世书啊，就是请愿七条啊，都是有的是我当年写过的。那教这没有问题。我要感谢主，你看神开路，是不是神开路？我们一想，哇，你看这个路不开一定是神堵着，那这个路开就是神给的。我们有时判断就这么简单。可神说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到那求的是人间的学问，人间的大学，在圣经里说那叫小学。那神让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那怎么办啊？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思考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走，没敢走啊，没敢走，害怕，怕进医院。我说我拿了奖学金第二天我到纽约西又回原来那医院了，我原来在纽约西住院，怕那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神通过很多的事情来操练我们，让我们这些刚刚起步的孩子们，属灵的孩子们学习来成长。当一个人从一个罪人进入到恩典中去，他需要被破碎。当一个人从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被装备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他需要被破碎。这个破碎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如果你真的有呼召有意向，这个破碎对你来说是值得的。尼托生弟兄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他所拿去的东西他用自己来代替。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把我们很多我们喜好的东西拿掉了，他用他的生命来代替你所喜好的东西，代替你的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让你在属灵中看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所以那是我懂，我知道主赦免了我一切的罪孽，他也医治了我一切的疾病，他对我的爱是不改变。所以我很喜欢103篇，每当我唱到那首诗歌的时候我都很感动，我觉得那首歌好像就是给我写的。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有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多远。所以每当我唱到103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赦免了我的罪，他医治了我的疾病，我应该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我就留下来没有走。可是我面对生活的压力，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工作没有了，也会面对生活的压力。当你面对的时候，你是觉得神在你这个段没有工作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他难道就让你工作没有工作，老是这样的忧愁、忧虑、恐惧吗？不是的，他是让你学习依靠他。我们过去太依靠我们的价，我们有了工作，我们心里有了平安，没问题，我有3万、5万、7万、8万年薪，我觉得很平安，我也很喜乐。那谁都会啊，愚蠢的人都会。如果你没有工作，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有平安，还有喜乐，那就是智慧的人，那是被神的生命得着的人。阿门。那我们常常看到眼睛能看到的，神让我们看到我们眼睛看不见，要心看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日子很好啊，过得舒舒服服，已经不错，突然狂风大作，生命生活一下就改变了，我们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是不是如此呢？是的，我们真的接受不了。那这天我们今天昨礼拜六，我发现跟同工们在一起出去宣教真好，在一个车上谁都逃不掉，4个人在一起就分享啊，我们的生活啊，我们的服饰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使我更了解他们，更了解他们。做牧者更能够体谅他们， 所以真的是这种分享是非常非常的美。那是我多需要我有一个同伴跟我一起来行走这段艰难的路程，但是好像没有找到神没给我，就要孤独的面对这一切。我发现我好像全完了，我什么都完了，破碎了。我找工作没人给我，找中国餐馆人都不要我啊，找中国餐馆都不要我。我在芝加哥那时候找一个中国餐馆，那老板娘说你会干，老板说你会干什么，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干，他说那你走吧，你不会干来干什么呢？那我又第二天我又去一个餐馆，老板娘说你会干什么，这次我不说不会干了，我说你什么挣钱最多，他说大厨，我说那我做大厨好了，他说你做过没有，我说我在家天天做大厨，他说那你试试吧，他给我一块肉让我切肉丝，那我就给他切肉丝，我知道会要先切成肉片嘛，对不对，这个我成天做饭我知道这个，我就切了五刀，我然后我想把它放倒再切肉丝嘛，我这五刀可能切得厚了一点，那老板说你算了你走吧，这个不行啊，你没有做过。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种破碎对我来说好难忍受，你看他的眼神，后来他追出来还给了我5块钱，然后拿走吧拿走吧，我在犹豫拿不拿的时候，他就以为我嫌少呢，他就很厌恶的眼神，他说赶紧拿走啊，你还想要多少，是不是我们心情会很坏，我心里就闪成一束恶毒，我说这个餐馆都快倒闭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的心是最恶毒的。但是我突然想到我是个神学生，未来要成为祝福人的人，我不能这样讲，我就接过5块钱啊，我接受他的好意，我想我刚才给他切了5刀，1刀1块，我也没白拿啊，我就说神祝福你，祝福你的餐厅，工作都找不到。现在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生命的小舟面对巨浪扑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我们没有觉得主就在船上，主说小信的人为什么要惧怕呢，为什么要惊慌呢，为什么要嚷叫呢，主在船上睡觉呢，他和你在一起，可是我们看不到主，是不是我们常常看不到主。我们如果看申命记，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申命记32章，有一段经文给你这样一个答案，在申命记的32章第9节到13节，你们听我读也行，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啊。当你读到这段话你会流泪的，我那个时候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眼泪都快出来，我是他眼中的瞳人吗？他把我爱护到像爱护眼睛那样爱护我吗？他会在我患难的时候把我抱在怀中带领我走过去吗？在第11节圣经又说，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的神与他同在。那个外邦的神就是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金钱、朋友，你生命中的你所能认为的支柱，这就是外邦的神。今天我们被钱所左右，被很多的东西所左右，我们看不到主的荣耀，我们是被外邦人、外邦的神来帮助的人。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独自引导你，并无外邦人与你同在，耶和华使你成价地的高处得吃甜甜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择蜜，从坚石中吸油。当我的眼睛闭起来，我想到一个鹰啊，那个雏鹰，它在那个温暖的窝里边，它在等待着母亲把食物来喂养它。这个母亲从外面找到食物，它张开了嘴，哇，它很幸福很安全，因为那个老鹰保护它，不许狼，不许狐狸，不许很多危险的东西接近它，所以它很安全的成长。但是有一天突然老鹰把它带到了背上，飞到了高空。我们常常就像这个雏鹰一样，小鹰，当我们第一次被带到高空的时候，我们还蛮高兴的，我说哇，这天好蓝，哇，这个云彩你看在我的脚下，哇，你看我的妈妈这样一飞啊，多神奇， 所有的鸟见到我的母亲都吓跑了，我们很高兴。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这个时候那个鹰就一扇翅就把那个小鹰抛到了空中，它立刻就扑棱翅膀，可是它不会飞，它立刻就往下掉，那个速度相当的快，像子弹一样的快接近地面。他说完了，我完了，妈妈，我完了，我要死了。我们是不是常常发出这样的惊慌呢？主啊，没有人救我了，我完了，我面对着情况我不知道怎么去度过，我的家庭一塌糊涂，我的家庭真的看不到前途，我的儿女真的看不到前途，我的工作看不到前途，我的信仰看不到前途，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前途，我们觉得我完了，快摔死了。但是神保护你，看顾你，环绕你，他就把你脱离那野兽吼叫之地，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是神的应许，神的信实的应许。什么是信实呢？信实就是说话算数。我们的主是说话算话的主，他说你是他眼中的瞳人，他就保护你。我们看到那个老鹰就迅速地飞下来，用他的翅膀接住了那个小鹰。哇，他才知道原来他的母亲一直在看着他，在保护着他。然后这个老鹰又把它带到空中去，又把它抛下去，它就一次一次比一次飞得高，一次比一次飞得远。有一天它可以自己展开翅膀来面对风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新基督徒，我们这些刚信主的人，我们就像那个小鹰，神有的时候会把我们放在暴风雨中，放在高空，让你学习飞翔。这个学习有的时候痛苦的，就像约伯在他遇到灾难的时候，他也发出了心里的惆怅和懊恼，他说我仰望好处，灾祸就到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仰望好处，但是灾祸就到了。我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主，我奉献给你，你应该 take care 我的一切，我既然求了你的国一切，你为什么不把我需要的东西加给我呢？为什么没有奖学金呢？为什么没有人理解呢？我奉献给主三年以后，我才出去讲我第一篇的见证。第一次三年我没有开口，我没有开口，神不让我开口。在那个时候他给我放到旷野，没有人理解，人家看到我都是一个民运领袖，民运领袖，一个不能被神所用的人。那个时候很多的苦恼，回到世界中我面对的就是鲜花、掌声、成功、闪光灯。当我进入离开世界，我一进入到神的国度，爱子的国度，求神的国、神的义，我面对着旷野、荒凉、论断、批评。你选择哪一个？今天你也许面对我同样的状况，你如何看这个问题？你要学习用神的眼光看你所面对的一切。所以耶稣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他告诉你，基督徒不能够忧虑。当我查考这段经文，突然发现忧虑是罪。对一个基督徒，一个信神的人来说，忧虑是 sin， 是一个最大的罪。因为他没有相信上帝，他怀疑上帝不真实，怀疑上帝不爱他，怀疑上帝不与他同在。那这是一个忧虑的基督徒必须悔改来到主的面前，知道神是信实的。就像那个小鹰，他慢慢克服他的恐惧，然后他发现他生命中的本能就是翱翔，生命中的本能就是搏击风雨，生命的本能就是越飞越高。那这是神给他的本能。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的，独一无二的，神拣选了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如果你寻找就寻见，你叩门就开门，你真正的去寻找你就能够寻见。所以要记住神的恩典，每一天他够我们用，他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你要一天当，因为他每一天都把当天的恩典赐给你，赐给我。那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应许，一个应许。我们有的时候太看重人，太看重人对我们的评价，看到外界对我们的看法，我们越看突然发现我们越灰心。你看人的眼光你靠不住，人的心是诡诈的， 人的口是恶毒的，你必须仰望神，必须仰望神。后来我记得我就走过那一段痛苦啊，那段痛苦对我来说，我没有走，我觉得那有神有他的美意，我走过去。当我走过去的时候，神真的是引导我。我后来找了一份工作，那神学院那个时候我们有七个中国学生，我们在 Wheaton College 的时候，这七个中国学生就我一个人英文最差，那六个都是女孩子，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从小都讲英文啊，菲律宾的啊，中文都没我好，英文都比我强。可是那个学校不用中文，用英文啊，他们都有奖学金的啊，唯有的一个大陆的一个女孩子啊，叫严丽，那是我的同学，现在在芝加哥啊，原来在远东广播电台啊，这个姐妹对我帮助特别大啊。严丽呢，虽然是来自中国大陆，可是在大学教英文的英文老师啊，所以他们英文都比我好啊。考试的时候很轻松，一到考试我就惨了啊，他们就帮我呀，给我祷告啊，哇，这个傻大哥什么都不会，你知道吧？然后给我写呀，说这个你就这么答就对了，我就回去背啊。要考试了，那100道题我才背下20道，我不知道怎么考，每天祷告，主啊，别考试了，主啊，别考试了。哎，有的时候神就听我祷告，那老师说不考了，写个论文得了，哈哈，回去我就书就是论文会写吧，抄书嘛，哈哈，所以慢慢就走出那些困难啊，真的很奇妙。生活上他们也帮助我，他们给我撕那个咖啡厅上贴的那些条子啊，撕下了一个说啊，伯利打这个电话，这个、工作不错啊。到暑假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在找外面的工作。那有一天他们给我撕了一个条，我一看，哇，这工作不错 ，yard work， 做人家的花园工作，1个小时8块钱，那很不错，比我们学校咖啡厅要多多了。那我就去了啊。我两个犹太老人在 interview 我，这两个老人是弟兄两个，都80多岁。家里脏得一塌糊涂，他们年纪太大了，太忙，他们是古董商，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乱得一塌糊涂，还养了5条狗啊。然后他们就interview我爸，告诉我，除了你给我打扫这些卫生，你看我这5条狗啊，这是我们家的宝贝。嗯，所以那5条狗就走到我跟前，有一狗就站起来，跟我一样高，嗯，130磅，那是我才130磅啊，那是我就跟他重量是一样的。他一下就扑到我身上去，啊，那你要一害怕，你立刻就完了啊，你就成他口中的食物了。所以我就挺住，他就搭在我的肩膀上，舌头一伸，啊，挺吓人。你也不知道他想什么，你知道他想什么？因为狗的脸是没表情的，啊，狗的表情在哪里啊？哎，在尾巴。所以我想，你是咬我呢，是爱我呢？我看看他尾巴，一看没尾巴，这狗尾巴都掉了。所以神有的时候让你不用你的智慧，你分析不了的，怎么办呢？仰望主，祷告，我主啊，让这狗不要咬我，让这狗爱我，我也爱它，爱的里边怎么样啊？没有惧怕。所以我一爱它，我就伸出手来了，我就摸摸它的下巴，哎，这狗在地下打了一滚，那老爸说救你了，这狗吓跑你们学校20多学生，救你了，全被我吓跑了这狗，所以他们就不能养这狗。那你来了好了，他为什么要找神学院学生呢？后来我明白，他那个仓库里边全是值钱的东西，古画、古毯、古地毯，什么古家具，什么古坛子，什么乱七八糟都有，还有中国清朝的东西很多，哪个都挺值钱。所以他要找一个神学生不偷东西的，哎，他知道信上帝的人就比较好啊，所以他找这样的。我就给他看那狗，那狗最后跟我感情好的，我给狗刷毛、刷牙、洗澡，然后清狗屎啊。那狗屎8月份放假的时候，那臭的，我跟你讲，我清那狗屎的时候，我就想，我当年在广场的时候，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干这事儿啊。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员的时候，我到这地方干这个，这奉献给组织干嘛呢？这是臭的要死，回去晚上都吃不下饭。你去祷告会，大家就要分享，都很喜乐。我说喜乐什么呀？我今天清了一大堆狗屎，没喜乐，有什么喜乐？如果你不仰望主，有什么喜乐？我也不知道主为什么给我这样功课，这究竟干嘛呢？这奉献给主干什么？看不到前途吗？对不对？啊，真的很痛苦啊！啊，但那狗跟我感情越来越好。我要是万一不去，那狗就绝食。哎，我的朋友说，你瞧，你养的狗都会绝食。我原来是 爵士团的，所以一爵士那老板你给我加工资，说赶紧来，我说不行，今天我们有聚会，我今天有作业，今天有牧师来讲道，我一定要去听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什么都没有听牧师讲道重要，那时候只要是有唐从容来啊讲道，我追着听啊，不管你什么容啊，只要是牧师来讲道，那真的听，听了都有得着，挨骂也听心里挺痛快，我跟你讲。他现在真的是可慕啊！结果老头一看我不来，就给我加工资啊！说你回来给你加工资，所以工资不断加，最后加到15块一小时，你看多神奇啊！所以我每天给他干4个小时我就够了，你回家了啊！我记得有一天他给我开工资，那是我干的第3个礼拜，开工资的时候回家数钱，那次挣了200多块钱，我就在那里数。那数钱的时候，我有个电话打过来，那是我一个天门的同学，这个同学很有钱，现在是亿万富翁啊，现在在纽约，去前几天我看报纸登说纽约市长没钱都找他，他可以这么有钱，在华尔街。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快毕业了博士，那个时候他也是已经是相当的有钱了。他打电话给我说，伯林你在干嘛呢？我说我在数钱呢。他说多少钱呢？我说200多块。他说你怎么没出息到这个份儿，200多块还值得数吗？哎，我说那得数啊，这是我辛苦的劳动钱，我怎么不数啊？我数的少不少给我，我给他干几个小时，我得看一看算一算呢。哎呀，他就觉得我完了，这个人完了，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干了，这人堕落了，天门理想什么都没有，跑那儿去给人家喂狗还数钱，这是张国立吗？一定错了。你病了，他说你就给我写一封信，你告诉我一声，你缺钱我就寄给你了吗？我说我不能用你钱，你还没信主呢，你那叫反悔，上帝不悦纳。他说你神经病，你看神把我们矿放到旷野，会怎么样？但我天生乐天派，我就这样子走过来啊，每月我把我的房租付出去，然后我剩下的我能修多少学分我就修，没有钱交学费我就旁听，我不拿学分，我学的是为了服侍主，不是那个学位。神也带领我走过来啊。有一天我再给他清狗圈，正清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叫我进屋，我是干什么？看电视。哎，老人家很，这个犹太人呢，是很麻烦，很抠门，你知道啊？他干活，他都看着我，看我干越来越好，他才放心。抠门，我去的时候，他问我是中国人，我说是。他说你喜欢 rice？ 我 like rice， 我 yeah。说他就给我 rice， 每天中午就一锅饭往那一放，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个犹太人很抠门。我有时候我自己带点鸡蛋，我炒完他也上来吃。我说我以为你不吃呢，他也吃啊。这老人家有一天他让我看电视，我就跟他想一想，我看电视这有陷阱，这里边有陷阱。他怎么好好让我看电视？我在那干活呢，我在那正在喷那个什么消毒液给那狗圈。他让我说那我看电视可以，给不给我钱呢？我看一小时，你给我一个小时，我没有时间看电视，我来是打工来的。他说给你钱，你去看。哎，我想这是什么好事？我一看，哎呦，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我说这老人家为什么让我看这个？我一看我那朋友来了，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说我数钱堕落那朋友。出来了，好几千毕业生，嘿呀呀，很多社会的名流，他代表那一届毕业生讲话，他那一年达到了3个学位，一个文学硕士，一个法学博士，还有一个 MBA， 3个学位同时拿到的，是很优秀，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座很多弟兄想到他，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是不如他。广场的时候他是副总指挥，我也副总指挥，天天在一起，我觉得我的智慧比他大，他是北，我是北大，他南大的，我从北大的觉得南大的没考上北大，对不对？你都跑南大去了，南大也不错，跟北大还是差一截，这是我们人的骄傲。可他来到美国，哇，我一看他走上讲台，打开讲稿，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他，我一看，哇，他那旁边站了一排人，全是西装革履，都是我天门广场那些老朋友，唯独缺我一个在求神的国神的义。他们都在爱世界，都很好，很风光，镜头对准了他。纽约市市长也在旁边，大学校长在旁边，还有一个美国最有钱的人叫索罗斯，在他的旁边，那是他的老师，他就因为索罗斯起家的。第二天报纸登，索罗斯给他租了一个叫总统套房，美国最高级的hotel总统套房，3天晚上给他， 有这么高的礼遇，我在猪圈里边、狗圈里边，他住祖母套房，你看这人的差距多大啊。那我就看他上去拿着讲稿，他就说七年前因为六四我来到美国，我站在曼哈顿这块土地上，我一句英文都听不懂，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到这里，今天我毕业了，我找到了自我，我知道我是谁了。他知道他是谁了，我还不知道我是谁呢。我一看我拿着狗刷子消毒水，我说主我是谁呀、啊？我干嘛站在这里，他站在曼哈顿，我站在这儿，我觉得主是爱他的不爱我呀。我说主你看他都不信你，你把你的财富给了他，你把你的智慧给了他，你把他世上的学问给了他，你把一切荣耀都给了他，我相信你，你把疾病给了我，你把苦难给了我，你把通缉令给了我，你把逃亡给了我，你把深山里两年的苦难给了我，你把我的儿女妻子都夺走，像约伯一样我什么都没有，你爱我吗？那天我很痛苦啊，我觉得主爱他呀，你看他还不信主呢，主就那么爱他，通缉令一响他就逃到美国，连吓都没吓着，拿通缉令就办绿卡，我们通缉令一响捐到中国，出也出不来，逃到苏联又送回来，很多人坐牢，那主还爱他，他不信主，他信钱。我们觉得世界好奇怪，我们的主好奇怪，为什么要祝福他，他要不信主，为什么不祝福我，我要信主，那主要给我那些学位，给我那么多钱，那我还能做传道人吗？那可能我也去华尔街了，对不对？人是软弱的，神爱你，不给你这个机会。就在那天我很痛苦，老板一看我脸色都变了，都不对了，说回去吧回去吧，你别生气，你再把我电视砸了我的狗掐死。我就回去了，难受啊，真的好难受啊。拿起电话给他打个电话，觉得不打电话不够风度啊，还是要打个电话，想跟你说 congratulation、拿起电话，人家不在家，在总统套房呢，我也不知道电话，打到家里留个话，给人说了一句祝福的话，心里很难受。可那天晚上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小组聚会，学校他们打电话给我，严厉姐妹说，伯利，我们有个同学从中国回来，他要见你，见你。在很多人眼中我已经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有一些美国人觉得我是中国未来传福音神要用的人，他们要见我，要跟我分享他们心里的话。我说为什么要见我，我什么都不是，我现在是请狗圈的，见我干嘛啊？他说要见你，要话跟你说，那我还是去了。这个美国同学带着女朋友去了中国，他是一个高干子弟啊，爸爸是美国的一个政界的风云人物，他过去想当总统，后来他读了 Wheaton College 一个很好的贵族学校，他去了广西，一个月回来他带了十二个人信耶稣，他就给我分享啊，眉飞色舞的，哎呀那喜乐，在船上怎么跟人传福音呢、啊、火车怎么跟人传福音呢、啊、哎呦那带人信主，他给人祷告啊，从来美国这么多年都没有这种事情，他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这个民族对世界对耶稣这么开放的，他说真的好传呐、啊，真的好传，他说我才明白神对我的呼召，神让我去中国啊，我要在那里传福音，羊肠小道乡间边陲，哇那他就在那说的，我就在那心情还在想着那个讲话的，我那同学的讲话呢，他等人就说的，然后最后他就说，伯利我要向你挑战，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去中国。那个时候我突然知道神的护照是什么了，我看到一个美国人那么爱中国，他的爸爸那么好的条件，他没有去赚钱，没有去华尔街，他把他的一生要奉献给主，他说他死也要把他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像戴德生一样，我是个中国人，我的民族是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最多的民族，我是中国的基督徒，神呼召了我，我却常常的抱怨， 常常的看世界的召唤，我才明白神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一个苦难。那一天我懂了，神通过这个弟兄对我说话。从此以后，我记住主那句话，也是我这个美国弟兄送给我的。在我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我去了洛杉矶继续读神学的时候，我去台湖神学院，他给我一段话，在提摩太的后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儿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犯爱慕他显现的人。他说，伯利，记住这句话，有一天我们在中国见面的时候，或者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敢于对主说，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们守住。那天我懂了，我才知道寻求主不是那么轻飘飘的，不是风花雪月的，是一个生命的沉淀，是一个生命的破碎，是神把我们完全的破碎，重新再塑造一个我们。可是这个破碎是很痛苦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受不了，我们就逃掉了，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福分神给了我。所以那天我知道，我学习仰望主，跟随他，我也学习抛掉一切的忧虑，不再用人间的大学的眼光来看我的一切。那天我学习我的脸皮要厚一点，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在意他，别人怎么说我，我不在意他，我要看那个呼召我的主，他怎么看我，他怎么说我。那天我懂，我也不在意，我也不再忧虑，我也不再自卑啊。他我的朋友一打电话告诉我说，哎，你知道最近咱们那个老朋友在纽约，你知道赚多少，这一天赚30多万，一年赚好几千万。我过去听了我很难受，我数钱数了半天才数200块钱。那现在我不这样说，我说没有关系，我也在赚，我也在求，当然我求神的国神的义，我赚人的灵魂，我一年带好几千人信主，请问你10000美金能不能买一个人的灵魂？10000美金能不能买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神给我的一份，这是我是他杯中的份，这就是我神对我的呼召。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在多伦多的一次的布道会啊，四次的报，一天的布道会，从早到晚，1000多大陆的弟兄姊妹信耶稣，他们走到台上来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天我流泪，我觉得我比赚了1000万心里都满足。有一天我到主那里，在我的后边，主有一长串的名单，是因着我传扬福音他们信了耶稣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你身上有无尽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摆脱忧虑。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尽今天应尽的责任，把明天和以后的难处交托在神的手中，尽今天的责任，因为神每天赐给我们的恩典力量足够我们担当一天的难处，就像他给我们的饭食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保罗说，主的恩典永远的够他用，他有根刺他要主除去，主没为他除，但是主给了他这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今天牧师也给你们这句话，他的恩典永远的够你用，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困境够你用。所以当我们要面对忧虑的时候，我们如何能不为明天忧虑呢？有三个避免忧虑的秘诀。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那意思说你承担忧虑的承担难处只是一天的， 像一个桥，一天过5000人不会垮掉，可是在1分钟之内5000人站在那个桥上，那个桥就垮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用智慧来分担我们的压力，相信主给我们的力量是够的。另外还有三点我跟大家有一点分享。第一点，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我们总活在一个自我感觉美好的环境中，我们太在意这个世界亲戚朋友同事老板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太在意。你知道当你看太在意这些的时候，你就不明白神的心意了。你笑脸相迎送礼关怀，那么很多的时候你都去奉承他们，你就忘记了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可是人心是诡诈的，他对你好的时候你怎么都好，如果他对你不好，你再好他都攻击你，他都攻击你。因为人的本性善变，捉摸不定，随时会因为一个感觉、一个情绪、一个意念、一个谣言、一句话改变你们的关系。所以人靠不住，你唯有靠住神，你才不会跌倒。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约翰说他不将自己交托人，因他对人有深刻的认识，他知道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所以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人对我们的看法，那人对你的看法你就麻烦了。他说你不好你就完了，你整个的都喜乐不起来啊。他说你瞧你多失败，你昨天又发脾气了啊，你还基督徒啊，你又完了，就主啊我又犯罪了。每天你活在一个不喜乐的环境中，你多了忧虑，你不信主忧虑，你信了主你还忧虑，是因为你太看重别人的看法。在教会里服侍主也是如此的，不要太看重别人的看法。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说你几句你也别太在意，没有关系，那你只要尽到你的责任就好了。能力有限没有关系，做不好没有关系啊，不没有关系，千万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然后当你一在意的时候，你就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假象，然后你装扮的就是让谁都讨喜欢，都你想讨任何人的喜欢，然后你活不出神在你身中的真实，活不出神在你心里的真实，这个就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信仰不实在的，没有在你里面扎根，太看重别人的看法，这第一点。第二点，不要怕犯错，不要怕犯错。如果我们犯错了没有关系的，因为人当我们一个小 baby 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跌跤的，当我们每次跌跤的时候，我们像那小鹰一样，我们想到神把我们扶起来带领我们再多走几步，没有关系。所以教会的弟兄姊妹看到谁做错了事情也不要去责备的太多啊，不要责备太多，也不要去非得说哦，你这样错了那样错了，这样不对那样不对啊，不要说太多。在教会里多说祝福的话，多说祝福的话，这个我不再讲，我已经讲过了啊。我们嘴里除了要祝福的语言，祝福的语言。所以我们既是主的门徒，我们不需要把自己刻意的打扮让别人看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讨谁喜悦呢？讨主喜悦，让他看我们怎么样。你在教会里他看到，你在家里他也看到，你在超级市场上他看到，你在买鱼的时候他也看到，你做任何的事情他都看到，你做任何事情都要讨他的喜悦就对了，你就立于不败之地。第三点，最重要一点，就是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主耶稣说，若有人在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好像一个这个语言不顺不对的，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语言，怎么丧掉生命得到生命呢？怎么得到生命丧掉生命呢？好像一种吊诡，一种反论。但是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主的话就是如此。如果你追求生命，你必须丧掉你在世上的生命，得到那个属灵的生命。如果你得到了主灵的生命，你就丧掉了你世界的生命。所以你必须让你的心思意念完全在主的里边，不在世界中。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他有一个伟大的宣告， 他说，我已经同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是一个宣告，圣经中最伟大的宣告就这一句，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了。如果我们活着的还是我们，什么都是我们自己做主，基督就不在你里边活着。如果你得到了今天的丰盛，属世的丰盛，你就得不到未来属天的丰盛。这是一个属灵的规律。所以我们不要为世界这些东西忧虑，被它所缠绕。我们要追求主，追求主。我们让主在我们里边活着。我们要敢于对世界宣告，活着的不再是我。我们的老我要改掉，可以改掉的。我们的脾气改掉，可以改掉的。我们的自私改掉，可以改掉的。一切都可以改掉的。耶稣可以改变一个人，使一个人从过去的样式变成今天的样式，使一个人从亚当里到基督里。相信他有这样的大能。所以无论你面对的家庭如何，你无论你面对的工作压力如何，你面对的儿女如何，你都不用担心，你就把它交给主，你就宣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神就带领你前面的道路。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首诗歌，我们来唱有一位神，我们这位神他爱我们，他有权威荣光，也有恩典慈爱。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位神的时候，我们来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位神很严厉，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神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圣经对我们的应许说，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仁，眼睛中的瞳仁，他这样的爱护我们。哈利路亚。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祝福。 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当今天你的儿女们，我们在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像你眼中的同人，你护卫我们，缠绕我们，保护我们，使我们不遭患难，不遇试探。主，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来仰望你，除掉我们心中的忧虑，除掉我们的恐惧，除掉我们心中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你来塑造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雕塑我们，让我们更像你。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宝血为我们流出，因为你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主啊，当这一切你为我们付出的时候，你要换取我们对你的爱，换取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永恒之中。主，我们赞美你，把每个弟兄姊妹来仰望你，把那些忧虑的弟兄姊妹来仰望你，除掉我们的忧虑，除掉我们的恐惧，除掉我们的疾病，也除掉我们的不安，让我们在爱里边被你完全的得着。求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用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因为我们是你那火中的一根柴。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还不认识主，在今天你要认识他。你说，主耶稣，我要认识你，我要真正的认识你，在我生命的深处。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哈利路亚。如果你心中有忧虑，你不知道如何行走人生的道路，你要主除去你的忧虑，除去你的疾病，除去你的不安，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如果你说，主耶稣，我要把自己交托给你，带领我一生的道路，让我永远的把你的事情摆在我生命的首位，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请放下，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大家走到台前来，我为你们祷告。我们举起手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台前来，我们跟主来祷告。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
往前来，往前来，走到最前面。哈利路亚。
有一位神，
还有哪一位？今天你要主除掉你的忧虑，除掉你的恐惧，让他的圣灵来浇灌你，来充满你，让他完全的得到你的生命。走到前面来，哈利路亚。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万九人多多。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 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有权威荣光，
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
让我们拉起我们的手，弟兄姊妹，让我们跟主来悔改。我们说，主啊，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除去我们的软弱。主啊，求你来，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洗净我的罪，除掉我的软弱。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你满意的家，不是我满意的家。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满意的生命，不是我们满意的生命。哈利路亚，主，求你的宝血就浇灌下来，主，你的圣灵浇灌下来，在我们的心中。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让都开口来跟主祷告，按照神在你心中的感动来开口。哈利路亚，你赞美他，我们向他认罪，我们求他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成为一个蒙主喜悦的人。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来感谢你，在这时刻把每一个站在你面前，我们打开心，把这样的儿女来交给你，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让再次面前悔改，说主你赦免我，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主啊，看到我的口伤害了弟兄姊妹，主啊，看到我的口伤害了我的孩子，伤害了我的亲人，我的妻子，我的丈夫，求你来赦免我。主啊，让你在我的里边显大，让在今后的生活中，主，我把完全的把自己，把我的家庭交给你，把我们的教会交给你，带领教会前面的方向，给我们清楚的意向，让我们在这地方传扬福音。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也除去每个弟兄姊妹心中的忧虑，身体的疾病，主，让我们靠着你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主，因为我们是得胜的儿女，我们来赞美你。哈利路亚，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哈利路亚， Amen。 哈利路亚，有权威荣光，有，大家请坐，只惜在今在。